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的《出埃及记》的段落是在28章的一节，一直到29章的46节，主题的方向是在神面前服侍。而这个大段落经文主要的思想是，只有那些已经成为圣洁的人才能进入主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关于这个大段落，神的这段讲话是有关于建造神将在以色列的营中居住的可移动住所。而且呢，这个大段落经文也继续着关于那一些将在会幕中服务的人的指示。出埃及记的第28章描述了必须为新任命的祭司制作的圣衣，而这里也特别注意大祭司的服装。它的材料呢，特意跟建造会幕帐篷所使用的材料相匹配。此后呢，神在第29章里面也给出了一些正式程序的指示，将亚伦跟他的儿子和其他的以色列人区分开来，并且祝圣他们履行跟会幕相关的职责。透过将会幕中的侍奉者跟其他人区分开来，上帝就再次强调了他的圣洁本性跟人的不圣洁本性之间的区别。以上是关于上下文脉的部分，再来我们进入难解字义。首先是28章的一节提到了祭司的职任。我们说祭司的专业化显示了宗教系统已经达到了成熟。神呢，单独挑选亚伦父子，就是指定谁有资格在会幕当中侍奉，同时呢，为以色列将来世代的大祭司设立世袭的一个继承系统。祭司的世系属于利未支派，而且限于亚伦一族。由于他们的职责是为百姓献祭、主持重要的节日，祭司拥有其他以色列人所没有的权利跟义务。祭司有只许他们穿着的特殊的服饰，而祭物的一部分归他们所有。祭司呢，不得拥有土地，也不能担任非祭司的职务。他们需要持守比别人更高的顺服的标准，若是不能尽责，或者是不为百姓做好榜样，就会迅速的受到制裁。再来，我们往下看28章6到14节。提到了以弗德，亚伦的祭司服事当中最重要的一样是以弗德。制造的时候呢，是用尽了5种的颜色线，又使用金丝跟科石，足显着以弗德的一个重要性。这里每块石头上刻有6个支派的名字，不断的提醒所有人，他是在神面前代表着全国。圣经提到呢，这个以弗德后来跟偶像跟拜祭假神上会拉上关系，这里显出以弗德可能就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引进的，或者原本他可能是祭司的服饰，又或者他是偶像所穿的衣物等等。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面，关于胸牌、乌灵和土名或以弗德都是有占卜的一个用途，因此呢，大祭司所穿的衣物都有助于辨识神的一个旨意。下面我们看28章15到30节，提到了胸牌这件事情。那这个胸牌呢，是用制造以弗德的彩色的细麻布料，那折起来就造成了一个大概9平方英寸的一个袋子，然后要用金链子跟蓝袋子 系着胸牌的金环跟以弗德的肩带和腰带上，使这个胸牌可以牢牢的跟以弗德相连在一起。用金子嵌在胸牌上的是12块的准宝石，分成四行排列，每行有三块。那每块石头上都刻有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那进一步提醒着每一位祭司说，这个其实就是作为百姓代表的一个责任。这个袋子呢，紧贴在祭司的心上，里头放着乌灵跟土明。乌灵土明跟胸牌的本身都可以作为求问神旨意的一个工具。古代近东的人相信石头具有驱邪的一个价值，能够保护人不受灵界势力的扰害。在主前七世纪的一本雅述的手册里面，就记载了一系列的石头跟它的功效。这个其实代表的也就是从转离神明的怒气到避免偏头痛等功效都有。那某一种祭礼文献呢，也列出了这12种宝石跟准宝石可以用来制造护身符，当作项链来穿戴。下面我们看28章30节提到的这个乌灵跟土明，这个跟这个大段落经文的其他物件不同，因为圣经里头其实没有提到乌灵跟土明的制造。这个暗示了在这之前呢，乌灵跟土明可能已经就在使用当中了，只是从今开始他要安置在大祭司所用的胸牌当中而已。圣经自始至终都没有描述过乌灵跟土明，但是源自希腊统治跟以后时代的一个传统，却暗示着这个乌灵跟土明可以借由抽签的方式显示神的旨意。乌灵跟土明呢，并不像其他的占卜的方法具有不良的意味。圣经讨论到非以色列人的崇拜跟仪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乌灵跟土明。再来我们看28章31到35节提到的外袍，大祭司的那个外袍。大祭司在以弗德的底下要穿着一件松松的套头的几乎长达脚跟的一个蓝色的袍子，袍子有加强的一个领口来避免破裂，并且只有袖孔，它没有衣袖。袍子的底边的装饰就十分华丽，有刺绣的石榴，石榴跟石榴之间就挂了铃铛。再来我们看28章33到34节提到的石榴是什么？石榴是环绕着祭司的那个袍子的脚部，用蓝色、紫色、红色的线绣上去的。圣经的叙述跟诗歌多次提到了石榴，石榴也是所罗门圣殿的一个装饰。那这个呢，通常是应许之地丰饶的一个象征。在古代乌加列特的祭仪的法器呢，其实也是用石榴作为装饰的。再来我们看28章33到35节提到了金铃铛，这个铃铛其实蛮重要的。祭司袍脚边刺绣的那个石榴跟石榴之间挂了细小的金铃铛，它的功用就是在作为祭司在至圣所内活动的一个信号，所以它非常重要。它提醒祭司要谨守律法，执行职务，也让百姓知道这个祭司是在圣洁的特别区域之内。再来我们往下看28章39到41节提到了大祭司的内袍。细麻布的内袍是圣经时代无分男女都普遍使用的衣物。这一种内袍呢，是一种贴身的穿着，是长达脚跟的一种长袖内衣，它有遮挡烈日的一个作用。有时候呢，有钱人和祭司都会在内袍里面加上刺绣或者是华丽的一个底边。再来28章的39节提到冠冕，大祭司的冠冕呢是用细麻布制造。按照主后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一个描述，这个冠冕的形状不是锥形的，在约瑟夫的犹太古史的这个传记里头有描述过，它不是锥形的。大祭司的冠冕大概会比一般祭司的还要华丽，上面有雕刻的金牌，而且有很多种的颜色。再往下看28章的42到43节提到了细麻布的裤子。 祭司跟普通人不一样，他必须在他的内袍底下穿上细麻布的裤子来遮掩下体，这样子呢，他们在上下祭坛或者是打扫四周围的时候才不会露出下体。在美索不达米亚，很多的祭司呢都是赤裸的供职，但是这个在以色列是严严禁止的。再来我们往下看看29章1到46节，提到分别为圣的一个典礼，下令制造会幕、约柜、祭坛一切的用具跟装饰之后，摩西呢如今就指示如何把这些物体跟祭司分别为圣，好来侍奉上帝。摩西安排和执行分别为圣的仪式，他所担任的是祭司的职责，那今后呢，这个责任要落在亚伦跟他的子孙身上。这个仪式为期有7天，它的用意就是为了会幕跟祭坛的应用，在这个圣所当献的各种祭，还有祭司的角色跟特权，来立起先例。血是仪式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它是生命的象征，洒在祭坛和祭司的衣袍上。那祭物呢，比如说面粉啦、饼跟油跟祭牲要献在坛上焚烧，这样一来呢，会幕跟祭坛就得以成圣，合上帝的心意来使用。那一部分的肉要作为摇祭，留下作为祭司可得的份。那典礼呢，至始至终都强调首次分别为圣和祭司今后的一切作为有不可分割的连贯性。再来我们看29章4节提到的用水洗身，新上任的祭司不首先进行沐浴之礼，他就会穿上圣服，这个当然不合体统。那分别为圣的典礼呢，就规定他们务必要全身浸入水中，洗完身体后只需在执行职务前洗手洗脚就可以了。再来我们看29章5节提到腰带，腰带呢是只有大祭司才有特别设计专门织造的带子束腰，一般的祭司呢只能用普通的腰带。这个带子呢可以标明祭司的地位，但也有实际的用途，比如说他可以在他下拜或献祭的时候保持衣袍的一个整齐。再来我们看29章7节提到膏粒，根据这段经文跟利未记的8章12节，只有大祭司分别为圣就职的时候才需要在头上倒油来膏粒，但是在出埃及记30章30节和40章15节，亚伦父子是一同受膏，在头上受膏跟后来膏粒君王是一样的，油都是象征神对百姓的赏赐，以及如今借着这个典礼加诸领袖身上的责任。造以色列的常例，受膏是蒙拣选的一个象征，经常跟圣灵的赐予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利未记8章1到9节。再来我们往下看29章8到9节提到内袍、裹头巾跟腰带，亚伦的儿子在父亲手下作为次一等的祭司，祭服没有亚伦那么华丽，他们责任的重要性不及大祭司，所以服侍虽然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的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典礼却没有那么的繁复。再我们往下看29章10节15节19节都提到的按手在牲畜的头上，每一只祭司呢牵到坛前的时候，祭司都必须检查他是否合格，检查过后呢，祭司就要执行象征认同的仪式，按手在这牲畜上，为牲畜的死亡跟牺牲的目标而负责。有一部分的学者更提出了这个行动有肯定所有权的意思。再来我们看29章12节提到祭坛脚上的血，这个脚是羊角，就是那个头上长角的那个角，在任何的祭典中呢，祭坛脚都特别是神灵在的一个象征，祭司将祭牛的血抹在坛脚上的意思就是承认神的灵在，以及他赐生命和解除罪的一个能力。再来我们看29章20节提到的把血抹在耳垂、手拇指和脚拇指上， 血怎样令祭坛合神心意来用，也同样可以用来选派祭司的各样器官。比如说听神的话，用手献祭，或用脚领人崇拜等等。那这个赎罪的血更有一一净化这些器官功能的一个作用。再来我们往下看29章20节，也提到了坛四围的血。三指祭身献上的血的作用是消除刚刚分别为圣几位祭司的罪。将第一只羊的血洒在坛上，他们更承认神赐生命的能力，他们侍奉的意义以及做神仆人的一个委身心志。在下面是29章21节，坛血和油在祭司的身上。血和油呢是祭礼中首要的部分，把这两样弹在祭司跟他的衣服上，受职典礼就完成了。祭司呢不但在实质上认定供侍奉之用，更得以净化。再来我们看29章29到30节，提到世袭的祭司的圣衣。这一段呢打断了关于祭肉的一个讨论，列出了后世祭司承接圣职的规定。原本为亚伦制造的大祭司的圣服要在亚伦死亡的时候传给他的继承人，所以亚伦去世的时候，摩西就脱去他身上的一切圣服，然后在为期七天的仪式里面把这个圣服转而授予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让他穿上。在我们看29章37节，提到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因着祭坛超然的一个圣洁的程度，因为这个圣洁程度仅次于会幕里头的至圣所，任何跟他发生接触的物体就会变得圣洁。同样的，防止不洁的人或物触摸祭坛也十分重要，免得他的圣洁遭受了损失跟污染。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刚刚我们讲完了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的难解字义后，我们现在要来看经文段落的诠释。首先是28章1节提到的，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你的兄弟亚伦带到你这里来。在这之前呢，出埃及记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亚伦和他的儿子将被任命为祭司，然后在会幕中服务。虽然19章22到24节提到祭司表明一些以色列人被承认为祭司，但是会幕的建造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情况。神第一次选择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一个新的发展带来了任命人员来履行跟会幕相关的职责的一个需要。再来我们看28章2到5节，提到为你弟弟亚伦制作圣衣，使他有尊严和尊贵的这件事。亚伦的祭司服装呢会使他跟其他人区分开来。亚伦跟会幕的密切联系是透过使用跟建造帐篷相同的材料来强调的。大祭司的服装呢由多种的物品组成，从第6节一直到第39节就详细介绍了大祭司服装的这些物品。再来我们看28章6到8节，提到了用金子做以弗德。以弗德呢可以说是一件覆盖上半身的华丽外衣。再来我们看28章9到14节，提到了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为了象征亚伦作为人民代表的角色，12个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会刻在这两块红玛瑙上面。雅各的12个儿子，其实是依出生顺序的话，是流便、西缅、利位、犹大、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以撒加、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敏。 约瑟支派又细分为以法莲跟马拿西支派，但是这些支派在红玛瑙上面并没有具体的命名。下面我们看28章15到30节提到的这个制作这个胸牌来供决定的这件事情。这件衣服呢，大概有9寸见方，我们前面有稍微提过一下，它会形成一个小袋子放在大祭司的胸前，袋子的正面有4排的宝石，上面就刻着雅各儿子们的名字。正如第29节所示的，胸牌被设计为持续的纪念。每次呢，当大祭司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胸前都带着上帝子民的名字。此外呢，袋子里装有乌灵跟土明，那这两个物品可以用来做出跟以色列人相关的决定。尽管学者们对乌灵跟土明的工作原理知道的非常少，但是就好像15节所暗示的，乌灵跟土明的使用显然是跟胸牌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在下面我们看到18章31到35节提到了用蓝布做以弗德的一个外袍，那这是一件外衣，这个外衣呢覆盖了祭司的一个大部分的身体，那穿在以弗德跟胸牌的下面。再来是28章36到39节，他提到了用金金做一块牌子，上面刻有如印的字，就是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头巾上的金片上面的文字强调了亚伦的一个神圣地位，为了让他跟神直接的交通，亚伦必须是圣洁的，也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面前。下面是28章40到41节提到制作外衣、腰带和帽子，高抹并且按立他们，圣化他们，必须是普通祭司提供合适的服装。除了为祭司穿衣服之外呢，摩西还必须进行3项活动，以便把他们分别出来在会幕中服侍。出埃及记第29章呢，规定了祭司的一个高抹，还有一个按手跟祝圣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再来是28章42到43节，提到了制作细麻布的一个内衣来遮盖身体。这里呢是为了避免意外的暴露，所以呢每个祭司都必须穿着内衣。下面是29章1到3节，提到了祝圣他们，然后后面提到做圆饼不加酵母。祭司呢要在会幕里供职，就必须圣洁。上帝指示摩西有关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为圣洁的程序，这个过程的核心是献祭，使用无酵饼就让人想起了逾越节。再来是29章4到9节提到的用水洗，拿了衣服然后给亚伦穿上。整个奉献的过程是从洗涤开始，象征着清除污垢，然后之后呢祭司们就会穿上衣服。再来是29章10到14节提到将公牛带到会幕前，然后这是赎罪祭。公牛被宰杀作为赎罪祭或者是净化之用，来净化祭坛因为亚伦跟他的儿子们的不当行为而受到的污染。再来29章15到18节提到了取一只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他的头上。这只公羊呢被作为全燔祭来献祭，以支付赎金，为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赎罪。再来是29章19到21节提到取另外一只公羊，然后后面提到他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衣服都要被祝圣。这里跟第二只公羊相关的仪式都涉及到了使用血。首先呢洁净亚伦和他的儿子，然后再把他们祝圣。那第二个阶段就使用透过接触祭坛而变得神圣的这个血。这个涉及血的两个阶段的过程呢，就赋予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神圣的祭司地位。下面29章22到30节提到了为按立圣职所用的公绵羊，然后后面写说以色列人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永远所得的份额。在这过程的下一个阶段，重点就是为祭司提供面包跟肉，他们的分配呢是来自其他以色列人的奉献。虽然呢第22节说到了就是被按手的这个公羊， 但是翻译成按手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词语传达了一种充满的一个意思，并且跟亚伦和他儿子的手中如何被这些有关他们从祭牲当中所得到的部分来充满。再来下面是29章的33到34节，提到了吃这些赎罪祭，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祭司的过程的另外一个阶段是他们吃祭肉和面包。那借着这样做呢，他们和赎罪的祭牲之间就建立了连结，因为祭肉是神圣的，所以不能送给别人。这些指示跟逾越节相关的指示是类似的。再来是29章35到37节，提到了需要七天的时间来任命他们。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七日之内你将充满他们的手。虽然大多数的英文翻译将这个理解为指任命的一个习惯语，但是呢，它也可以用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指的是向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提供食物。连续七天，每天都要献一头公牛来净化祭坛，并且祝圣它。下面我们看29章38到43节提到的每日定期在祭坛上献一岁的羔羊两只。祭司的任命是会幕作为聚会场所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以色列人可以在那里遇见上帝并且跟神交流。那为了确保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定期接触不被中断，那每天呢都会献上两只的羔羊作为全燔祭，以赎清人民的一个罪孽。再来29章44到46节，这边提到呢，我要洁净会幕，所以我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使帐幕和在其中侍奉的人成为圣洁，是神降临并且住在会幕内的一个必要的准备。就好像这些经文强调的，神是使人成为圣洁的那一位。如果没有上帝的一个积极参与，人类的仪式就没有办法使任何人变得圣洁。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落经文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最后我们稍微看一下整段经文的一个神学上的诠释。在伊甸园背叛上帝之前，亚当和夏娃是赤身露体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2章25节可以得知。那在违背上帝之后，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是赤身肉体，需要穿衣服，特别是在上帝的面前。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创世纪的3章10到11节。那有鉴于此呢，大祭司的服装就具有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祭司的服装可以使大祭司能够毫无羞耻地站在上帝面前。即便如此呢，亚伦也通常必须留在会幕当中，用绣花幔子跟神隔开，不受限制地进入神的面前，需要一位比亚伦更高的大祭司。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出来的，耶稣基督是透过他的牺牲完成了亚伦大祭司所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是基督呢打开了进入神面前的道路。这里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2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